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我们知道医师这个行业呢，每天都面对了生命，常常和生死拔河，尤其像是肿瘤科的医师，可能遇到很多癌症末期的病患啦等等。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哦，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想对于个人来说，医师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更不同的体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访问到一位是更新医院肿瘤科的医师蔡振华医师。蔡医师你好。
大家你好。
今天很难得请到蔡医师来跟我们谈谈他个人对于生死的一些体悟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肿瘤科面对的是癌症的病患嘛。那我们首先来谈谈好了，一般人在知道譬如说自己罹患癌症可能不久于人世后，通常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一般我们遇到的病人，如果说在台湾，其实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家属通常都跟随在旁边，所以很难跟他讲，就是说他实际的情况。所以我们通常是会有所隐瞒啊。
为什么？
因为通常家属会跟我们讲，就是说如果你跟他讲实情，病人可能就崩溃了，甚至就是说他害怕病人根本没有求生的意志，甚至就是说他可能选择自杀这一途。所以其实在我觉得是在东方这一边，其实可能医生的角色会比西方可能比较难一点，因为西方的医学可能事实上他们就可以直接谈，就是说哦，你或许就我们判断也可能剩半年，你要做什么打算？那在东方这个世界，可能事实上非常难的。
那这样子会对病人来说会是好吗？或许有的病人会愿意知道。
对，那可是通常，
可是家属就先帮他做了选择，
因为可能他还没进来的时候，家属已经先进来，就给我们打个暗号，就是说病人还不知道病情，所以等一下你解释的时候，可能要有所保留或怎么样。这个其实比较困难。那就我们的立场，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病人有权利知道，那并决定就是说他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走。
刚刚你也提到东西方的差异，是不是传统上尤其像中国人的社会可能很避讳谈生死这件事？
没有错，的确是这样子。就算是其实病人如果他口头跟你讲他很客观或是很乐意面对这个问题，事实上你看到一些行为的表现其实也不是这一回事啊。所以我们觉得会有点困难，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讲，病人总是希望从你的口中知道，就是他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你不能直接宣判说你可能几年内就。
通常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有些还是会有例外。
对对对。
那如果你讲得很直截了当的时候，其实病人可能就是寻求另外的所谓另类疗法，
就反而不信赖医师的专业了。
对，不是说不是不信赖，就是说你既然跟我讲我没有希望，没有救了，那我还要赖在这里干嘛？我一定要去找有效的方式。所以为什么另类疗法其实还是蛮热热门的？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其实大概很少人说纯粹只接受传统的西医治疗，而没有接受所谓另类疗法，比如吃一些中药或者吃一些偏方。大部分人应该是两者都有了。只有少部分的人就是说哦，我很信赖西方科学，那一小部分可能就是说完全不承认西方科学，因为它是一毒攻毒，那可能就他完全接受所谓的中药疗法。那大部分还是都是两者兼具的。
刚刚一开始蔡医师也提到，就是一般人知道可能都不愿意面对病情啊，或者说家属拒绝让病人本身知道说他的情况可能不好。但是我们知道现在陆续推展的所谓的安宁病房，那如果照这样的讲，会有多少人会去安宁病房呢？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到安宁病房去？
通常是他家属有在往生的时候，或许是在安宁病房过去，那有些病人就是会直接提出来，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到安宁病房去？那大部分人其实都还是不会想去提这个字啊。甚至家属，因为我们看到有些病人其实不适合在做治疗，那我们跟他提到安宁病房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家属他其实也会觉得怪怪的，是我们好像把他放进去之后就好像是完全不理他那样子，
好像觉得你把我送到那里等死这样。
对，所以有时候是家属没办法 放下这个心啊。那有些还是病人根本他没有要放弃，其实安宁病房不应该说是放弃啊，只是说可能他对病的方面我们可能就是做比较保守的治疗，可是心灵方面事实上可能还是安宁病房会做的比一般病房来得好，因为他有很多社工 很多宗教人员会去帮助你，让你就是说了解可能往后死后或许会怎么走，让你会对死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恐惧或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事实上还是用到安宁病房的病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所以实际上合乎条件的人，但是真的会安排住进去的并不多，
就是说大部分就看过的例子大部分都是说他之前有经验，或者说他亲人或者说其他朋友有这个经验，那不然的话你要说服病人要说服家属都有困难性的。
那你们会怎么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起始说提到安宁病房？那
就我们肿瘤内科来讲，我们通常就是说如果治疗到一个段落，我们发现就是说治疗的好处其实看不太出来，而且坏处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都会讲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要再做治疗了，然后就会顺便提到就是说你要不要去试另类疗法，或者是说你要不要考虑是安宁病房的照顾这样子。那其实对肿瘤内科病人、肿瘤内科医师来讲，其实最大的困扰就是说往往就是病人一来的时候就要让你做决定你该走哪一条路，其实这非常的困难啊。或许就是说你如果从单纯的病，你或许说你的专业知识可以判断就是说他该怎么走，可是说你一个病人刚来你就要去接受他的心灵，而且其实那个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其实你面对的是一个人，不只是疾病本身。
对，因为你要接触久你才会了解说他到底在想什么。那如果说一来的时候就情况很差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难，就算说他住进安宁病房也不见得他的心灵是那么的
接受
、或者说他可以很安详的过去，其实那个都有困难。
我们知道医师他本来就是一个常常接触生死的行业，那肿瘤科可能那个比例又特别的高，那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肿瘤科在这么多科别当中？
肿瘤内科是属于内科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次专科分的越来越多，那我们也看到次专科分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医生只负责某个器官或某个系统。那肿瘤内科因为就是因为要考虑到很多因素，其实就算你是一个乳癌或是一个肺癌，其实你的并发症可能也不是单纯只有肺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可能是全身性的。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肿瘤内科还是比较像是一个真正的内科医师，他除了看病之外他还要了解其他器官的问题，还要了解就是说病人的情绪跟家属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比较理想的内科医师啦。如果你说其他次专科，比如我说做肠胃科，那我可能就是负责做超音波或者做胃镜或什么，那其他的器官我可能就我可以说我不知道，没有关系。
那你那时候没有考虑到说我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都是重症的病人，可能都是一些生离死别的故事，那时候并没有考虑这样的。
其实内科来讲大部分都还是会遇到，你说除癌症以外其他慢性病糖尿病也不会好，心脏病久了，你说高血压久了变成心脏衰竭也不会好，那如果说这里是心血管中风或什么那个都不会好，其实内科大部分还都是碰到痛苦或是死亡的比较多，那你除非是说你能走外科，或许你会比较有成就感，比如说一个急性盲肠炎过来，那因为你的手术那病人就完全恢复，那就回去工作。那不然内科其实随着年纪的老化之后，其实碰到的问题还是慢性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是，那在你从事医师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怎么讲？譬如说，你第一次有病人去世或者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死亡的情况，自己会不会有很大冲击？还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医师这个行业可能早就麻木了呢？
在住院医师训练过程中，当然会觉得就是说很沮丧或者什么，因为毕竟你可能对一些病不了解，那你可能就是说我付出这么多，这个病人还是没有回来。可是慢慢随着看很多病人的走掉，或者说疾病复发或什么，事实上这方面的心态的确是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不否认就是说每个行业有所谓它的疲乏性啊，那可是我们会看得比较开，那我们会觉得就如果我没有做错，或者说不是因为我的疏忽造成病人不可逆的伤害的话，事实上我们比较不会有那样的愧疚或者那个。
所以刚开始你也会因为病人的这个比如说死亡什么会造成自己影响到自己情绪，那你怎么去调试这样的情况？你花了多久才比较能够譬如说把医师当作是工作好了，比较能够跟自己的情绪或自己的生活分开这样。
其实我觉得医师的成长过程，就算你升到主治医师或以后你升到主任，其实这方面心态都随着你的时间是越来越在改变的。我不敢讲就是说我现在到底成不成，已经成定型在哪个阶段。我认为我还是没有完全就是说比如说已经很看得很开，病人死就死或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做到那个地步。我还是会随着病人的起伏，那心里还是会有起伏，那只能说起伏的幅度应该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那么明显这样。
那你个人的经验，最早跟死亡接触的经验呢，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吗？
最早应该是我母亲吧。我母亲也是乳癌过世的。那已经二十几年了，所以那一次的感觉其实在我的脑海里印象不是那么大。
那时候你才几岁？
那是国中的时候。
国中。
那事实上我母亲从知道到就是生命结束的事实上有一段时间，大概12年左右。所以也就是说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 我母亲就有开刀然后做放射治疗。那因为刚好我爸爸是一个内科医师，所以我知道我母亲病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她送到医院去，反而是说我们自己做一些照顾这样。那或许那个年代化学治疗也没这么进步，那我印象中是我父亲有去买一些那个所谓的抗荷尔蒙的治疗，那时候也试过很多所谓中药或什么这样子。
这跟你选的肿瘤科医师是不是有一点关系呢？
我不敢讲哎，或许有一点点啊。那我要强调，事实上，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当初的做法就是有类似现在我们所谓提到的安宁疗法。那当初我们也考虑到，就是说送去医院到底有没有得到更好的好处？那后来大家讨论的结果，事实上就是说认为去到医院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治疗，那反而会让家人更累。因为一定是要有人守在医院或怎么样，那也刚好是因为父亲是医生，所以很多事情可能我们比较不会手忙脚乱这样子。
那以国中的年纪来讲，那时候对死亡这件事你那时候的认知
其实我
不太清楚。
没有很大的感觉就对了，只是说当知道的时候就是说，母亲已经其实是蛮默契的。我不晓得前面的过程。那你当了医生之后才会觉得就是说整个病的过程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病人的心情有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直接说讲得很明白，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因为毕竟癌症对一个病人来讲 不见得就是说死是最大的痛苦，反而是他的折磨让病人没办法承受了。所以有时候我不敢直接对病人吼，或说你为什么老是想得这么不开这样。
因为可能自己从自己的经验比较能够同理心理解这个病人的这个立场哦。那母亲的死亡对于你后来再去回想这件事，会不会有重新有一些体悟？
我觉得比较少，倒是从一些病人的死亡我们比较会有体悟，因为毕竟国中说实在我觉得我其实应该不懂什么才对啦。我想就算是大学时代可能印象也不会很深刻啦。就是说真的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 我也不太敢讲。
嗯，
反正应该是，其实就像在住院医师，其实也是觉得哦，病人死，我们可能对不起他，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及早发现或怎么样。那后来走到是专科，走到专门肿瘤这一方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说，反而会对死亡有比较有一些深刻的看法或怎么样。
嗯，
要不然以前其实就算在住院医师，其实我觉得我对死亡事实上也没有很深的认识。
所以即使说譬如说像你国中这样的年纪齁，要遇到有亲人过世，可是你自己可能还没有正视到，有一天我可能也是会死这样的情况。
事实上没有。
嗯，反正
因为我应该说就是说，因为我前半段疾病过程我没有看到，
嗯，
因为我只看到后面，其实应该说顶多是3个月或多久的时间而已。当然那段日子当然是我母亲过得很不愉快，然后因为全身的，应该在我现在的医学常识来讲，应该她其实可能整个骨头或全身很多地方都有转移，
嗯，
所以当然很辛苦啊，东西也吃不下，
嗯，
那又有很多好心的人就是说要一些偏方或什么，那些中药其实都很苦的，
嗯，
那时候的西医也没有太大的进步。我们知道其实化学疗法应该是从1970几年才是有明显的开始发展，那我母亲刚好在民国60几年，那相对就是在1970几的时候就过世了，嗯，
所以从刚才蔡医师跟我们谈的了解到，就是说反而是你这越来这近几年来可能走肿瘤专科以后，让你比较更了解对生死的一些体悟。那么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那么下一期节目中，我们会继续和蔡医师来聊一聊他个人的一些生死观。今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